帖撒罗尼迦前书要道略解第35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再读第四章13节到第18节，13节到18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哦，这段圣经太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多次的来详细的查考，把这个睡了以后啊，在复活以前我们人到哪里去，这个事儿要弄得清楚一点。我们现在要说到阴间乐园，我们知道是在三层天上，那么这个乐园在三层天上啊，保罗也写过，他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啊，他曾经到三层天上的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啊，这是我们知道保罗他特别提到的。那么三层天呢是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活日月星辰，我们在地球看天空，这个叫做一层天，按照圣经说法这叫一层天。这个眼睛看的不是地球或太阳或者是九大行星，天空的许多星，这用我们在地球的眼光向上看叫天。可是这个不是一层天，还有，因为啊，我们的地球是在银河系里，是围着太阳转，所以我们跟太阳系这一个小组合算是一层天。可是银河系呢有2000亿太阳，有2000万万个太阳恒星自动发光，那么所以在银河系是我们这个太阳系的一层天，以太阳为准向外看又是一层天。可是银河系呢不是就一个银河系，银河系外边还有诸岛宇宙星系，就是说像我们地球这个银河系所属的这个本银河系，有地球在内的银河系是跟16个银河系一起转，一共17个，连我们这个16个、17个银河系一起转，一个重力系统，像一个岛一样的啊，一个环岛啊旋转，所以一个中心呢它在旋转，所以17个银河系互相旋转，这个叫本岛宇宙星系。所以按照我们地球看天，看银河系，这是一层天。银河系在岛宇宙星系里又是一层天。可是岛宇宙星系是不是完了呢？没有，还有诸岛宇宙星系，在岛宇宙星系以外还有1000亿银河系，这是现代的科学家以最新的仪器所估算所探测的啊。那兄弟我还有这个表啊，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弟兄，一个马老弟兄 他是这个世界磁场专家，他已经刚刚过世了啊，他就留下来一些资料啊，并且他对这个宇宙啊有很多的探测或说法，因为他是观察这个磁场的，南极北极或整个地球磁场或天空的磁场，他研究这个，所以他在天文学上也很有造诣。他就弄了些表格啊，我们都收到他这个资料。所以在银河系啊，又有1000亿银河系以外，那才是还有诸宇宙。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就有1000个银河系，1000个银河系据爱因斯坦的算法，大概它的范围是半径350亿光年，那么直径就是700亿光年，所以我们这个1000亿物质宇宙啊，物质的银河系组成一个物质宇宙，我们这个银河系是在17个银河系一起转的，叫本岛宇宙星系，外边还有若干的岛宇宙星系，有500个银河系一起转的，有5个银河系转的，有8、9个、10来个一起转的，那不同啊。所以根据这样的说法，真的是有3层天啊，一层一层的上去，我们根据科学这样讲。那么在这物质宇宙以外还有诸宇宙，诸宇宙以外才是神的居所啊，所以3层天上有一个地方叫乐园，我们这个地球地心里头有个地方叫阴间，人死了的灵魂下入阴间啊，所以叫山的根地的门啊，深渊啊，海的底下，大水之以下。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圣经来看一看，圣经太多了，我们没有法子一下子都查出来。兄弟，我曾经啊有一次受感动查这个阴间，光在旧约从这个经文汇编里来查，讲这个阴间呢有74处，那么加上阴府、阴宅、阴魂的会啊，这些呢加在一起啊，再加上深坑、深渊、山的根、地的门，这许多经节大概110几处都是讲到阴间，我们要把它积累起来呢，就可以对阴间有很清楚的认识啊。在新约呢有10处讲到阴间，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要把用经文汇编，用这个圣经引得，把这所有的阴间跟它有关系都集合在一起，我们编排一个表，然后把它分门别类啊，归类啊，譬如阴间的名称、阴间的光景、阴间是些什么人在那里，那哪些人下阴间，阴间里头又是什么样，譬如有门了、有栓了、有隐秘处了啊，有深渊相隔了、有地方有火了，所以像这些都有查考啊。我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，是说圣经的详尽呢那是非常的清楚，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，只要你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神会把他们聚集起来让你明白。所以查经像学电脑一样，你只要输入资料，把所有同类的资料打进去，然后他的灵将他们聚集。所以以赛亚第34章16节说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，这都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。假如我们要把神的话都查清楚了，都作为资料存在我们的脑子里，当灵一来他都聚集起来，聚集起来呢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半偶，完全的不得了啊。所以对阴间的光景来说也是很清楚的。我曾经说笑话，要是这样详细的查考圣经， 啊，假如我去读神学的话，做一篇阴间的论文呢，就可以得一个阴间博士。可是我不愿意当阴间博士啊。那么阴间这个题目是个大题目啊，是非常详尽的，在圣经里啊。那么我们呢，现在就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圣经里有写处写到阴间。阴间第一个名字叫阴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主耶稣说的啊，拉撒路和财主啊，亚伯拉罕都到阴间。阴间有深渊相隔，一边呢叫做隐秘处，是那些等候救赎的人，因为他们有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呢要付赎价，要把他们赎出去，所以他们不必关监牢，就好像现在的拘留所一样。我们现在各国的拘留所都有这么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定重罪或者死罪的囚犯，虽然他是等候这个审判，可是阴间呢这个拘留所呢还是严密的防备他逃脱，要上脚镣手铐，要在一个脚比严禁的地方拘留。那么另外一批呢犯人是付罚款的，他们犯的罪是付罚款就可以出去的，所以这批人呢不必关那么严密啊，他们有人来付罚款啊，把罚款一交他们就出去了。那这一批就是等候救赎的，像古时候的人死了以后下入阴间，就有两批了，一批是没人赎的，那是准备定罪的，已经算是准罪犯，所以他们就在受苦的地方啊，那就是主耶稣说的就火焰里受苦的。那么另外一批呢，就像亚伯拉罕呢，以撒了雅各约伯了，他们相信有救赎主来赎他们的，结果耶稣基督来了，把赎价一付就把他们放出来，把阴间打开。本来这个撒旦还不放人呢，所以耶稣亲自下入阴间，把阴间的钥匙抢过来，叫做喽啰了仇敌啊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们看一处圣经，在启示录就讲这个事儿，耶稣下阴间啊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就描写这个耶稣下阴间的，拿过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们看十七节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本来这个魔鬼啊，我要稍微说一说魔鬼的伎俩。魔鬼以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救人，凡是被魔鬼压制的都被耶稣基督释放，魔鬼耶稣要消灭魔鬼的这个作为，神的儿子来要是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魔鬼就大大的震动啊！耶稣基督要赐人永生，要人不要死，要人把人罪除去。这魔鬼抓人呢是看犯罪，因为他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原来是天使长，神给他一种权柄，凡是犯罪的他就可以把他抓起来，灵魂抓起来呀，给他放在阴间啊，归他拘留。那么管阴间的呢就是撒旦啊，他就是阴间的王。那么关到阴间里去啊，他就可以拘留这个灵魂。但是呢耶稣基督要来救人，所以他就不高兴，他就要把耶稣除掉。这就是当时耶稣被法利赛人嫉妒，被魔鬼耸动说钉死他钉死他，那一个原理。魔鬼以为啊，把耶稣一钉死，那这就天下太平了，他就可以任意的把人的灵魂啊，用罪钩子钩到阴间里去了。哪知道呢，耶稣啊死了以后下入阴间，因为耶稣是无罪的，耶稣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， 他在世界上呢没有犯过一样罪，他不知罪，甚至于不知道罪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也没有原罪，因为他也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是从情欲生的，是父母啊交媾，然后受精，然后成胎来生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从这个生命中在遗传的因子里就带着罪性。耶稣没有，耶稣是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，神把神儿子的种子放在一个童女的怀里，然后呢就耶稣就道成肉身，所以他没有原罪啊，他没有那个男人遗留下来的那个罪，他是圣灵感孕，所以没有带着原罪，所以耶稣基督生下来就是无罪，他自己本身没有犯过罪，他也不带原罪，同时他也不知罪，像这样圣洁无瑕疵的，魔鬼把他抓到阴间里去了。你看这个，他认为把耶稣抓起来啊，但是阴间有一个规定啊，是抓犯罪之辈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，这个圣经很有趣的，我们看约伯记24:19，约伯记24:19，这个呢就说得很清楚了。约伯记在诗篇的前边24:19，我们大家翻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。约伯记24:19，我们大家来读一读这段话：干旱炎热消灭雪水，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。大家看见了吗？犯罪之辈是阴间把它吞进去啊，只要你犯罪，这个阴间就拘留你。所以人类呢都有罪，魔鬼啊在伊甸园里啊诱惑亚当，诱惑夏娃，夏娃来耸动亚当，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以人里边就有了这个罪的遗传基因呢啊，人类就都陷入罪里，所以就糟糕了，所有的人都被罪给得着了，那么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都有罪就都有死啊，这个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这是魔鬼的诡计，他要把人都带到死亡。那么耶稣来了呢？耶稣替人赎罪，要救人，所以他就要把耶稣除掉，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我们不要他，不要他，我们要巴拉巴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，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钉掉。哪知道耶稣借着死呢，就进入了这个掌死权的，进入了阴间。这一段呢是在希伯来书2:14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耶稣假如是神的灵来到地上，那不行，他不能死，因为神是独一不死的，神的生命是无穷的，也死不了。那么但是他穿上一个血肉之体了，耶稣成为人的样子，成为血肉之体，那么血肉之体就能死了，所以魔鬼呢就耸动众人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我们不要他。结果犹太人这魔鬼啊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结果主呢就借着这个死他就下入阴间。魔鬼以为啊耶稣的灵魂下入阴间就可以把他拘留了，哪知道耶稣无罪，并且不管无罪啊，他还有复活的大能，他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独一不死的，那他所以死是拿无穷生命来赎有限生命的，是钉十字架赎罪的，死了以后魔鬼把他的灵魂也抓到阴间去了。耶稣说你凭什么抓我啊？有罪的才能够被抓到阴间等候审判， 我是神的儿子还不说，我没有罪，我的死不过是替众人赎罪，你凭什么抓我啊？这魔鬼无话可答，一看糟糕了，主耶稣就把他说，你这个掌死权的失职乱来，就把他的钥匙，把阴间的钥匙给他抢过来，这叫什么呢？喽啰了仇敌。耶稣就下入阴间，喽啰了仇敌，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给他夺过来，说你不能再管这个事儿，啊，这个事情你没有资格了，你乱来，啊，你不按照神的规定，把无罪的来抓来，这个不行的，啊，你犯法了，所以就他就失职了，啊。耶稣就把这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拿过来，这叫喽啰了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圣经里啊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故事啊，也是事实。那从此呢，阴间这个关犯罪的是不信耶稣的才关进去，凡是信耶稣的，这个阴间不能关了，因为他们是羔羊的血把他们洗干净了，他们无罪，他们圣洁无瑕无疵。阴间是关犯罪之辈啊，那么他们没有罪了，都洁净了，所以不能关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被接到三层天上，在乐园里，在那里等候。所以基督徒去的地方叫乐园啊。信了耶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他们的灵魂被提到乐园，在那里等候主再来。主来的时候呢，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，这就是我们念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的。那么他们来干什么呢？他们来复活，他灵魂，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身体，他们所种的啊是什么，他们将来复活的时候，那个身体就跟耶稣基督一样啊，是个灵性的身体，是瞬息万里啊，可以穿透任何房子啊，能够进到屋里来的那种灵性的身体，高能量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讲明白了啊，这个题目呢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。